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是文浩。今天是2020年1月22日星期三，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下午6点。在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截至当地时间1月22日下午4时，中国已经确诊443例武汉肺炎，其中有9例死亡，官方称新型肺炎有进一步扩散的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将在星期三举行紧急会议，讨论是否将武汉肺炎的疫情视为全球性公共健康紧急事件。此外，美国专家表示，针对武汉肺炎，仅戴口罩无法有效地控制病毒扩散。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武汉肺炎疫情呈急速扩散趋势。中国官方公布的疫情显示，截至1月22日下午4时，中国大陆确诊病例443例，其中含武汉375例。北京10例以及新增海南3例，其中有死亡9例，均发生在湖北。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周三召开记者会称，疫情传播途径以呼吸道传播为主，病毒存在变异的可能，疫情存在着进一步扩散的风险。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李斌表示，时值春运，人流激增，进一步增加了防疫的难度。李斌称，中国有2003年非典以来建立的传染病预防控制体系，以及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积累的实践经验，有信心取得疫情防控的胜利。彭博社记者问到，一份研究报告显示，预计有大约2000人受到感染，预计现在有多少没有受到治疗的感染人群。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主任高福回应说，已经看过计算结果，称这是一个数学模型，并且表示目前掌握的情况并不是这位科学家计算的模型情况。联合早报问，疫情早期信息披露是否不够充分，政府对疫情是否存在瞒报现象。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应急办主任许树强没有正面回应是否有瞒报现象，而是表示国家卫健委指导武汉卫健委于2019年12月31日、2020年1月3日、5日和9日发布了疫情和防控信息。根据疫情发展的变化，从1月11日每日更新发布。他说，我委于1月9日及时公开发布病原检测结果，判定为一种新型冠状病毒。许树强说，信息公开十分重要，日发布制度会坚持下去，包括春节期间，直到不再需要发布。他没有提及官方发布的信息中一些受到舆论强烈质疑的内容，如新型冠状病毒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等说法。权威人士证实的情况是，武汉有15名医护人员被新型冠状病毒传染。中国官方建议民众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前往人群集中的场所，如无必要，不要出入武汉地区。北京、上海、广州等各大城市前往武汉的火车票有大批退票，原本售罄的车次目前出现了大量余票，飞往武汉的航班也大幅降价。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三将举行紧急会议，讨论是否将源自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视为全球性公共健康紧急事件。中国国务院新闻办星期三上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已经追踪到2197名病毒密切接触者，解除了对765人的医学观察，同时对1394人进行医学观察。中国境外有4个国家报告了确诊病例，其中美国1例、日本1例、泰国2例、韩国1例。中国大陆多个省份以及香港、新加坡和澳大利亚还报告了疑似病例。 中国外交部表示， 中国计划在与世界卫生组织及其他受疫情影响的国家举行一次紧急会议时， 与有关各方讨论疫情，分享信息。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周二宣布， 将在亚特兰大国际机场和芝加哥国际机场增设对武汉旅客的入境检查， 以检测旅客是否存在发热等新型冠状病毒的相关症状。 CDC上周五就宣布在旧金山国际机场、 纽约肯尼迪机场和洛杉矶国际机场对武汉旅客进行入境检查。 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1200名旅客接受了检查。 疾控中心还表示， 所有从武汉起飞的旅客， 无论是直飞还是转机，现在都将被重新安排到以上5个机场接受检查。 另外有14个机场收到通知， 并已处于警戒状态。疾控中心周二再次举行了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电话简报会。南希·麦斯尼耶博士说，疾控中心在今天将履行健康建议提升至2级，也就是黄色警示级别。疾控中心已经启动其紧急行动中心，以便更好地应对目前的情况。美国当天确诊了首例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病例，这名男性患者于1月15日从武汉返回美国华盛顿州，随后前往医院就医。根据病人的旅行史和症状，院方怀疾这名男子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于是采集样本连夜送往疾控中心。经疾控中心检测后确诊，这名患者目前状况良好。疾控中心正在与华盛顿州和当地合作伙伴密切合作。 疾控中心的一个小组已经被派往华盛顿州支援正在进行的调查，其中包括追踪密切接触者，以确定是否有其他人患病。台湾也出现一例确诊病例，台湾驻美国代表处在美东时间星期二晚间发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说，台美双方已经在第一时间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展开密切联系和咨询交流，双方沟通顺畅和及时。 声明还说，台湾驻美代表处已经对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网站新型冠状病毒有关台湾地图标示不当与美方联系，促请其尽速修正。疾控中心发表的武汉肺炎疫情地图将台湾与中国大陆标为同一颜色。截至发稿时，疾控中心还没有对这一地图做出修正。 随着中国新型肺炎病毒的扩散，包括美国、台湾、香港、俄罗斯、阿联酋、澳大利亚、韩国、印度以及日本等地纷纷采取措施加以应对。各国在机场、火车站、公路等交通要道设立体温检测，对可能携带这种被称为新型冠状病毒的人进行筛检。下面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介绍。
那么针对中国新型的肺炎病毒的扩散，美国国务院是否考虑发布旅游通告？那么国务院呢，对此有没有什么最新的说明？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美国正在密切的关注这个源自湖北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蔓延。 而根据CDC， 也就是美国的疾病与预防以及管控中心的估计呢，目前在美国境内蔓延的风险呢，是属于比较低的。 美国国务院对他国的旅游通告可以分为4级，其中呢最严重的是第4级，就是劝告民众不要前往旅游。 而自从去年12月31号以来呢，美国对中国的旅游通告呢是属于第2级，并没有随着新型的冠状病毒的扩散呢而是升级升到第3级。另一方面呢，根据美国驻中国大使馆 最近更新的健康警报，美国政府呢呼吁前往武汉的民众呢，避免接触动物，避免食用没有煮熟的肉，那么避免接触病人，并且呢常常用肥皂以及水来洗手。 还有就是呢，经常上美国疾病预防以及管控中心的网页来查询有关的最新资讯。迎接这个春节农历新年春节的到来，还有那个忙碌的旅行的季节呢，那么下面的一篇电视报道呢，我们也可以看看呢一些游客呢他们的说法是怎么样的。
中国今年1月25号过春节，庆祝中国的农历新年。为了和亲朋好友一起过节，全国各地民众开始旅行，因此火车、汽车和飞机都非常拥挤。星期一，新冠状病毒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新闻并没有吓住北京的旅客。
现在还好吧，因为政府这边控制的就是一个宣传也比较到位，然后这个各方面管控的也比较严，然后让我们出来的话可能都会有这个就是什么检测体温。
有的，因为都很注意这个东西。
我也不知道，不是这个新闻不说只限武汉吗？说这个传染范围比较小吧。
12月底以来，已经有200多人感染上了新冠状病毒，并导致肺病，已经有6人死亡。在治疗病人的医护人员中，也出现感染的新病例。日本、泰国和韩国说，最近从中国来的几位病人也被确诊为新冠状病毒感染，引发在全球爆发的担忧。
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很快地公开了病毒基因序列，让大家都可以研究。有几个国家已经在测试病毒和分子测试，因此很可能很快就能在中国实地应用。
可是英国生物医学专家德里克·加瑟尔说，可能没有足够的测试设备为所有疑似感染了这种特殊病毒的人做检查。
我们还要记住，我们正处在流行季节，很多人会得流感。事实上，很多初期的疑似病例，包括上星期香港大约70个疑似病例，最后都不是这个病毒，而是流感等疾病。
美国卫生当局下令在旧金山、纽约和洛杉矶国际机场对来自中国武汉的旅客进行检查，努力减少病毒的扩散。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院还表示，美国正在和亚太地区国家的政府以及国际组织、国际伙伴呢来积极合作，希望能够避免并且对抗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在各地蔓延。那么国务院还表示呢，呼吁居住在海外的美国民众呢经常上 CDC， 也就是美国的疾病预防以及管控中心的网页来查询相关的最新资讯，以采取预防措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官方报告说，武汉肺炎的疫情已经造成了15名医务人员被感染，6人死亡。目前正值中国每年一度的春运高峰，疫情是否会进一步扩散，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后，中国越来越多的民众出门都戴上了口罩，但是戴口罩能否有效阻止疫情的传播？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过敏及传染病研究所的戴仲东博士对美国之音说，仅靠戴口罩是不能有效控制病毒扩散的。戴仲东说，这种冠状病毒类的病毒传染性很强，除了呼吸道传染以外，它也可以接触性传染，比如通过分泌物等等。如果你接触到了这种病人的眼泪、鼻涕、唾液等分泌物，如果这些分泌物落在什么地方，你的手碰触到，然后你再触碰自己的鼻子和嘴，这样都会造成传染。因此，佩戴口罩只能是阻断空气、呼吸传播的飞沫传染，但是身体和分泌物的接触是预防不了的。所以，武汉肺炎不是只戴口罩能解决问题的。武汉肺炎的疫情使人想到10多年前曾在中国蔓延的非典疫情。武汉肺炎病毒与非典病毒有何不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戴仲东博士说，这两种病毒是属于同一类的，都属于冠状病毒类。目前武汉流行的这种叫做中东呼吸综合症，简称莫斯，与非典相比在症状和死亡率方面轻一些。非典的死亡率最高可以达到50%，而莫斯的死亡率一般在30%至40%，就是说如果有10个人得病，可能会有3到4人死亡。 在症状和体征方面的表现方面，武汉肺炎的这种末斯要比非典轻一些。中国武汉肺炎疫情迅速蔓延，疫情的爆炸也惊动了中南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克强下令各级单位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就在上周末，武汉当局还称疫情可防可控，为何短短几天就出现翻天覆地的转变？中国当局对公共卫生处理的危机为何饱受批评和质疑？17年前引发全球恐慌的非典事件是否会再次重演？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请来了前台湾疾病管制局局长、南台科技大学生技系讲座教授苏逸仁和独立视频人自媒体小明之星的主持人小明。首先，苏逸仁表示，如果就冠状病毒、非典病毒和这一次的武汉肺炎来讲，确实是没有药的。
如果就冠状病毒、SARS 病毒或这一次的武汉肺炎来讲，确实没有药了。那因为以 SARS 来讲，因为要开发药物的一个困难，就是它在2003年时就消失掉了。那你消失掉了，就没有一个药厂要去投资来开发这个药或疫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点。所以这一次的武汉的一个肺炎，如果说要去讨论到药物的开发疫苗，那个距离还太远，那个可能都要好几年以后才可能去开发出来。那么在一般民间的，当然是板蓝根都提到有一些中草药的使用，但是这个地方一直没有被证明。那么有一些都是在实验室在做了，可以实验室可以抑制下来，但是真的用到人的时候有没有办法去治疗，这个地方都是要经过比较严谨的临床试验去测试的。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个时候呢，还是如果感染到的时候，还是在医疗体系呢，那么接受比较标准的一个辅助疗法哦，那么我想比较正确的一个做法。
说加强流感疫苗的注射，对有发烧、上呼吸道感染的病人，马上给特流感抗病毒药物。
我们可以用病毒的诊断试剂来确认，才有办法去分辨的哦。这个是在防疫里面冬天我们遇到的最大的困难的地方。那么以台湾在2003年在 SARS 的时候发生的时候是在4月5月，所以那个时候没有流感，所以我们在控制的时候呢比较单纯。那现在如果到了这个冬天的时候，因为有流行性感冒在混淆的话，而且那个流行性感冒量非常的大，这个是我们最大的困难。然后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也可以说是没有什么药物可以治疗那个武汉冠状病毒，这个说没有。但是在流行性感冒倒是有疫苗也有药物，所以我们在台湾的疾管署的已经防疫已经启动了哈。第一个是加强疫苗的注射了，流感疫苗注射。第二个呢，那么有发烧或者有上呼吸道感染的病人呢，我们是建议第一个就马上给特流感抗病毒药物。那么这样子的以后把那个流感的这个严重性压下来以后呢，我们对一个冠状病毒的感染的控制比较容易。
法律和公共政策学者贾平表示，相关立法不够细致完善，导致部门间的协调机制有缺陷。
2011年呢，实际上对于应急条例它是有一些这个改进的，但是呢它不够细。这是中国这个立法，就是包括行政立法的一些问题所在。就它规定的比较粗疏，那这些我觉得是未来是要有考虑的。我第二个觉得没有到现在没有建立起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信息分享的系统，是吧？包括媒体的参与啊，这个在国际上包括美国都有很好的这个案例先例可以去学习。第三，我认为呢，这种困惑呢也源自于各部门之间呢它的合作机制啊，叫 coordination 这个问题啊，它是恐怕出力在你比如说这个中央和地方之间。地方和地方之间和中央部门之间，它有很多复杂的这种博弈，在国际上这个经验当中都显示出来，中国实际上也是这样。因为这个制度设计，你给我举个例子，在美国它把它上升到一个生物安全问题啊，公共卫生问题，它有一些这个案例当中 啊，比如说 H5N1 啊，就猪流感、禽流感这样，他的陆军部、国防部，他的这个参谋长联席会议，甚至他的这个司法部啊，这农业部都参与的。司法部那个农业部规定，某些专职人员是要拿这个病毒的，但这个拿病毒人的这个名单是要报到司法部部长手里的。所以这些协调机制啊非常重要。我们看到这个，那么协调机制需要什么呢？需要立法，一个完善的、一个完整的立法。我们现在呢还是失之简单。
贾平还说，应对公共卫生紧急状况，要信息充分传递，也要重视以往的教训。
这是我比较担心的，我觉得公共卫生的这个紧急的应急的状况呢，首先需要这个信息的充分的这个疫情的充分的传播，是吧？这个信息的传播，要不然你这个体制内外都不知道这个消息，那民众没有办法应对的，这是比较担心的一件事情。第二个呢，我觉得恐怕我们还要推进这个大规模的公共信息网络，这种信息共享这样一个建设，就完善相当的这样相对的这样一个现在规章啊、法规啊、制度建设，但是不能够说就是在某些问题上呢，是走一些这个开倒车。或者往走回头路，或者说呢是不去吸取以往的教训，我这个是我比较担心的一件事。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新型肺炎的疫情继续扩散，北京公众警觉明显升高，在湖北武汉发源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周二继续扩大，死亡病例新增两例，增加到六例。当局加大了防控力度。
是我们昨天很多的观众朋友可能也都看到了，有中国医学的权威人士钟南山他证实了武汉肺炎的确有人传人的情况。那么今天这个肺炎的疫情还有防治措施有哪些最新的进展？而在中国的媒体报道又有哪些看点呢？
新型肺炎疫情呢进一步扩散，中国国家这个卫健委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大陆已经确诊291例，六人死亡，疑似54例。北京、上海、浙江、河南、广东等省市均有确诊病例，多个省市还有疑似病例。香港媒体说有117名疑似患者，也就是说是香港啊。那么这个台湾也有一名患者呢确诊。对于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呢，目前还没有特效药。疫情扩散引发了北京高层的重视，加上目前是春运高峰期，民间也开始警惕。这次肺炎疫情的爆发让人们联想到17年前的非典疫情。那么今天中央政法委的这个公众号长安健发文称，谁刻意瞒报，把政客面子看得比人民利益还重，所以就是千古罪人。目前呢，武汉市已经在火车站、机场、长途汽车站、码头对进出武汉的人员加强了检疫的这个控制，同时建议民众尽量避免前往武汉，武汉人呢也应该避免外出。当局宣布从武汉出发或者到达的火车票、飞机票免费退票改签。另外呢，中国政府宣布对这种肺炎的感染者免费治疗。余文。
是，那么叶斌，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呢，这次的疫情好像没有像中国官方在一开始所说的那样容易应对、可防可控。那到目前为止疫情的爆发，中国民间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昨天钟南山院士证实新型肺炎确有人传人情况之后呢，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井喷式的热议。美国之音今天在北京协和医院现场观察，就诊者和路人戴口罩的明显增多，显示民众采取防范措施了。记者还发现呼吸道疾病内科走廊上挤满了患者，当天就诊挂号呢已经无号可挂，一周内的号都预约满了。有受访者表示呢，这次当局有了当年非典的经验教训，能够处理好这次肺炎危机，但是应该更加透明，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并且对隐瞒或谎报疫情的官员问责。大家记得2003年萨斯灾难是在这个解放军301医院，蒋彦勇医生大胆揭露这个被当局隐瞒的真相以后呢，导致时任北京市长和卫生部长引咎辞职。下面呢，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今天在协和医院采访的情况。
我今天出来特意买了口罩，然后还有 这个，不知道有没有用，但是反正他写的是能那个杀菌嘛，然后就随时备着吧。还有就是我今天是打车来的，那个因为觉得公共交通，虽然有好处，但是人特别多，然后就打车的话，我觉得那个更加安全一些。我是希望那个有关部门的防范措施再全面细致一些，就比如说对于武汉出入的一些那个人员进行那个体温筛查，就是那个防患于未然吧，就这样。
不担心，
为什么不担心啊？
年纪大了，啊，不大出来。
那你觉得这个信息公开的够不够及时啊？
可以，可以。所以现在就但是还有点闹不清楚的地方，怎么传染的，到现在闹不清楚。
防范怎防上来？戴口罩不习惯，空气不好，少出门。
那我有什么办法？我还要去湖北呢，我现在犹豫去不去呢。那谁知道我反正我说要出去，同事都说你要出来你就回来隔离吧。
防啊，早知道好预防，是吧？
你是什么时候才知道的？有这个事情有这么严重？
这么严重，前一段老听着说武汉旅游有啊，但是也没有说的这么严重。真正严重的是两天前。才知道，
不可怕，比起非典来，它差得多了，
是吧？
非典的严重得多。
确实，对大众来说还是比较紧。
比起非典的那个时候，现在怎么样了？
非典是比非典那会儿人的意识比那会儿还是差不多。
经过那个之前的非典，然后有关部门也有这方面的经验了，我觉得就是对这次的传染病来说，不管是从哪个角度来说，我觉得都不怎么害怕。
把消息隐瞒了，或者是晚报了、瞒报了，是不是应该追究他们的责任呢？
当然，那是。
为什么要追究他们责任啊？
这是人民关天的事儿啊，你们想，这是生命啊，是吧？即使人家都知道了，早点预防。早发生那些不幸的消息，那现在咱们就知道说武汉又死了几个了。
如果一发生了这个像当年非典的那种，是不是有人应该被问责呢？
那样做是不对的，因为我觉得公众也有知情权。
采访的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中国当局发表声明，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针对债务陷阱发表的最新言论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国驻哥斯达黎加大使馆在当地时间1月21日晚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蓬佩奥在当日对哥斯达黎加的短暂访问期间，延续了其一贯说话不负责任的作风，毫无根据的妄加指责中国制造债务和依附侵害主权。声明说，有关言论既无根据，亦不得人心。蓬佩奥星期三在推文中说，他当天与哥斯达黎加总统举行了极好的会谈，讨论了坚定和由来已久的双边关系，并强调美国对中美洲地区这个关系最坚实的国家之一的承诺。蓬佩奥正在对中南美洲进行访问，这一地区传统上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被视为美国的后院。但是近年来在经贸上积极向北京靠拢，一些国家接受中国的大量投资进行基础建设，导致债务繁重，就业和经济却不见相应增长。蓬佩奥和其他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们曾在多个场合说，中国对外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让所在国家陷入了债务陷阱。中国驻哥斯达黎加大使馆在声明中说，中哥两国2018年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双方正在发展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战略伙伴关系，称这是两国政府和人民的选择，不容别有用心者说三道四。美国周二敦促中国加入与莫斯科的三边核武器谈判，称北京不断增加的核储备缺乏透明度，是对战略稳定的严重威胁。 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讨论了一项限制核武器的新协议，他希望中国也能加入这项协议，但中国迄今拒绝参加。美国裁军大使罗伯特·伍德在裁军谈判会议开幕当天表示，我们认为鉴于中国的核储备预计将在未来的10年翻一倍，现在是时候进行三边谈判了。他还说，我们不能再等了。路透社报道说，伍德希望俄罗斯和其他国家能够提供帮助，让北京加入谈判。他说，我们认为为了全球安全，中国必须这么做。但在这一问题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几天前曾表示，俄罗斯不会强迫中国改变现在的立场。分析人士曾指出，虽然中国与美国和俄罗斯相比核力量要小得多，但是中国接近具备甚至已经具备了三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路透社还报道说，中国裁军大使李松在讲话中没有提及中国自己的核武库，而是呼吁核大国之间的合作，并抨击了特朗普政府。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1月19日星期天，包括美国、加拿大、欧洲和澳大利亚的全球12个国家的至少20个城市与香港联动，举行119天下制裁大游行和集会。人们促请美国尽快实施制裁，并促请其他国家政府效仿美国，通过类似《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制裁侵犯人权的香港和中共官员。洛杉矶华人也加入联动，他们集会好莱坞山下，举办洛杉矶和永拜年大行动，为香港加油。下面请听报道。
当地时间19号上午，包括香港人和大陆人在内的大约100名洛杉矶支持者集会著名景点好莱坞湖公园，在巨大的好莱坞标志下为香港助阵加油。集会者手举各种标语和旗帜，表达力挺实现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目标的共同心愿。移居美国近半世纪的谢女士对美国之音说，一度以为居美已久，已经淡忘了香港，但是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之后才发现，过去对自己的了解是错误的。我移居美国已经超过45年，但是我仍然如此热爱香港。我是香港人，我会永远支持香港。刚从中国来的李先生说，去年恰逢64周年之际，参加过香港民众举行的纪念活动，非常的感动。
香港人民就是为了大陆的，就是30年前那件事情，就是烛光晚，就是晚会啊，然后就是非常感动，所以我今天特意来就是声援就是香港的事情。我希望就是香港市民，不要上一国两制一道。
来自上海的张俊杰正在美国上大学，他对美国之音表示，香港人民从去年6月开始进行了长达超过半年的民主运动和抗争，现在他终于转化为议会斗争，我感到欣慰。
我觉得这个香港人民对民主自由的坚持，实际上是对中国大陆民主化运动最大的鼓励。
陈先生手持红色春联，上面写着光复香港，他用粤语说恭喜发财林郑下台。
恭喜发财啊，林郑下台啊。
因为支持香港而在美国名声大噪的7年级学生马唐也出现在集会现场。他对美国之音说，每位香港人，我只想对你们说，你们的抗争是值得的，继续抗争，因为最终你们将获得你们要的所有基本权利，还有其他想要的权利。此外，记住继续为基本人权而战斗。本次洛杉矶联动活动由洛杉矶香港论坛组织，有在美中国民主党积极参与。在香港方面，大约15万人参加了当地19号的集会，在法定结束时间未到时，遭到警方催泪弹的驱散，并且有多人被逮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1月19日，全球20多个城市支持香港反送中的团体举行集会，呼吁制裁破坏香港人权的中共官员。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港人组织 DC4HK 在集会中提出在美建立黄色经济圈的概念，呼吁民众杯葛中资控制的企业。
华盛顿港人组织 DC for Hong Kong 星期天响应全球20多个城市的反送中团体，举行集会呼吁制裁破坏香港人权的官员。组织者希望民众多和选区议员联系，关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制裁情况，表达美国民众对香港议题的持续关切。 DC for Hong Kong 在集会上提出在美国推广黄色经济圈的计划，香港示威者将支持反送中和民主派的店家称为黄店，支持北京和港警的店家则为蓝店。 DC for Hong Kong 希望民众消费时优先考虑支持香港公司的产品，杯葛中资控制的企业。
比如说我们有集中谈到这个华为，然后抖音，然后WeChat 这些的软体或者是产品都是有中国的资金在背后控制。那我们觉得如果美国的民众能够就是消费的时候或者投资的时候就是注意一下这个资金背后的来源的话，我们也希望就是达到一个杯葛的效果，然后就是对中国的一些经济或者是金钱上的攻势有一些对抗的效果。
集会现场气温大约摄氏3度，仍吸引60多位民众前来声援。曾在香港居住20年，去年9月在美国国会就香港议题作证后被拒绝入境香港的学者丹·格里克出席了这场集会。
And yes, this makes me much more resolute to stand up for Hong Kong.
这个经历令我更加坚决捍卫香港人。尽管我的研究领域容易使我成为目标，但我的经历与香港人相比根本不算什么。6月12号，香港警察开始袭击香港人的时候，我人就在那里。香港人正在为生命与自由而战，我100%的支持他们。香港加油，世界和你们站在一起。
参加集会的布莱德·泰克在香港出生，他的父亲现在仍定居香港。他说他时常担忧父亲的安全，香港对他而言意义重大。
I'll do my best. I mean,
我会尽全力响应黄色经济圈。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做点研究，了解购买的商品来自哪里。如果是美国产品，我会查询该公司是否和中国有联系。我认为搜索这方面的资料会有很大的帮助。
Quite a long way.
看到香港现状，让我们更珍惜我们所拥有的。世界上很多地方应该拥有和我们一样的民主。
DC for Hong Kong 表示，半年多来，该组织与美国国会议员的游说工作不曾间断，目前正积极与国会行政当局及中国委员会成员讨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制裁工作的执行，为香港倡议。美国之音许湘云、林璐，华盛顿报道。
10年来，美国的大学吸引了大量外国学生，他们为美国课堂增添了脑力，同时又为美国经济增加了数十亿美元。然而，国际学生对美国的热情最近似乎降温了。美国之音记者斯川克和贝尼托观察了促使越来越多的国际学生转移阵地的原因，下面请听报道。
史鲁斯蒂辛哈非常清楚自己为什么选择来美国上大学。
在这里你可以自由选择你想学的东西，还有在这里学习会带给你机会。在世界领导人论坛期间，我们有总理和总统来哥伦比亚特区讲演，你有机会参加与诺贝尔奖得主对谈的活动。
对可能来就读的国际学生来说，这并非唯一的诱因。
美国上课的讨论更加活泼，在课堂上同学之间的讨论就比较多，相形之下英国多半一直在讲课。
今天超过100万名国际学生在美国读大学，但是对美国教育的热情是否在降温呢？
过去2年，我们看到有些学生改变了想法。
一些外国学生认为美国的学费太高，公立学校一年平均要25000美元，私立大学每年则多达7万美元，而价格并不是唯一障碍，要取得美国的学生签证也可能是一个挑战。
我遇到了很多起初想送孩子出来的父母，他们表示不想了，因为签证的情况、反移民的潮流以及其他因素让他们犹豫不决，而这是一个重大因素。
我认为签证问题主要是缺少稳定性和安全性。
我认为真正影响许多学生把美国视为教育目的地的因素是不确定性。
因为美国经常对移民问题进行激烈的政治辩论，以及针对某些国家旅客的政策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性。
不幸的是，不受欢迎的表象以及强烈的反移民言论正在成为我们政治环境的主流。这种看法在国际上可能被误解为对国际学生和学者的负面情绪。
与此同时，美国的暴力事件，包括美国校园的大规模枪击案和针对外国人的犯罪，都在全球的头条新闻中被大肆渲染，最终导致美国的国际学生入学人数不再增加。根据国际教育研究所的年度调查，美国仍然是外国学生的首选，但像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越来越受欢迎。
我们知道国际学生在什么地方接受高等教育，他们的选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尽管费用很高以及其他因素降低了美国的吸引力，但美国对国际学生仍有很大的吸引力。
来到这里为我打开了世界的大门。
我遇到的人，我能接触到的机会，我认为美国真的给了你一些最好的，因为它不仅是美国的，也是全世界的。
机会将改变一切。
财政收入依赖外国学生的美国大学希望这种机会能够持续下去。美国之音贝尼托，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全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两国日前在华盛顿签署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延续将近两年的美中贸易战告一段落。世界媒体注意到，中国官方媒体虽然予以了正面的报道，但中国媒体的有关报道似乎异乎寻常的低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报道。
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签署协议之后发表积极正面的报道。报道说，受访专家普遍认为，经过两年的艰苦谈判，中美双方最终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体现了合作共赢的原则，有利于中国，有利于美国，也有利于全世界，能够有效稳定市场，稳定预期，符合各方利益，也符合中国全方位扩大开放的大格局。协议的达成推动中美经贸关系重回正轨，为世界各国处理经贸摩擦提供了典范。然而，被官方的媒体形容的如此美妙的一个协议，在中国却得到一种奇妙的待遇。香港英文的南华早报1月16日星期四报道说，在协议签署8个小时之后，中文翻译才出现，国营媒体发表赞扬支持性的社评，但对第一阶段协议的细节含糊其辞。路透社报道说，在北京把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和中国承诺大举增购美国产品描绘为中国经济的好消息之际，中国国营媒体星期四告诫人们不要挑剔，为了换取美国削减某些关税，中国承诺在未来两年内增加购买至少20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和服务，其中包括32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一些分析家表示，这种采购目标很难达到。路透社的报道说，中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中国的媒体报道受到严格的控制，因此有关贸易协议的消息迅速在类似于推特的中国社交媒体微博上退出热门话题前10。一位在中国社交媒体巨头字节跳动公司新闻审查部门工作的人士和一位得到政府支持的媒体机构的资深官员告诉路透社，他们得到的指令是只能用官方的有关贸易协议的报道。这是出现敏感的政治性新闻时通常出现的指令。英国卫报的报道说， 中国媒体对美中贸易协议达成的反应是低调的，国营媒体淡化在华盛顿签署贸易协议的消息，并展示了一种和解的调门。美国总统欢呼这一协议是有史以来的最大笔的交易，中国官员和国营媒体则以谨慎的多的措辞来描述这一协议。韦报的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这一协议描述为中国和美国可以通过对话解决分歧的象征。他在中国副总理刘鹤宣读的信中称，中美两国取得进展，并且应当恰当应对彼此的关切，使两国关系走上正轨。这些说法与北京先前要跟美国把贸易战打到底，以捍卫自己的利益的誓言形成鲜明的对比。卫报的报道继续说，常常是宣扬民族主义的国营小报《环球时报》在美中贸易战中的姿态一直是咄咄逼人，但是在协议签署之际发表社评说，中美签署的第一阶段协议肯定让双方都有遗憾，觉得不那么痛快，这恰恰是一个相对公平协议必将面对的反响。不能不说，在这个时候争论谁输了谁赢了，以及输哪赢哪了，是一种浅薄的思维方式。日本的日本经济新闻发表报道说，面临总统选举的美国总统特朗普15日就与中国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表示他履行了竞选诺言，保护了美国不再受不公平的贸易之害。美国对中国的制裁性关税大部分保留，以作为谈判的筹码，但是他表示假如达成协议可以予以解除，他要求中国做出进一步的让步。日本产经新闻的报道说，美中两国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规定中国大幅度增加进口美国农产品等商品。自去年夏天跟中国的贸易纠纷激化以来，美国对中国征收的惩罚性关税由此削减一部分，中国的市场开放由此获得推进，但中国取消产业补贴等基本的结构性改革问题留待将来讨论。美中贸易摩擦不太可能进一步加剧，但两边都各自保留现有的大部分关税，这将成为压低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因。法国的主要报纸《世界日报》发表报道，标题是中国和美国签署的是商业停战协议，而不是和平协议。报道说，国际信息前瞻研究中心主任塞巴斯蒂安·让说，1月15日星期三签署的中美协议标志着一个转折点，以前受多边规则支配的贸易有可能更加依赖国家之间的力量平衡。自从去年12月美中双方宣布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以来，中国方面就对协议的内容一直含糊其辞，有关协议内容的消息大都是从美国方面透露出来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中国国内外有许多猜测，猜测之一是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感到面子挂不住，因为北京先前通过政府发言人和中共控制的中国国营媒体对美中贸易战发表了很多好勇斗狠的言论，其中包括中国不怕打贸易战，将不惜一切代价打到底，中国有更雄厚的资源跟美国打贸易战并打赢，而现在好像是被迫接受了美国的许多要求。在另外一方面，也有许多观察家对中美第一阶段协议能否得到真正的落实感到怀疑。美国《纽约时报》在协议签署的第二天发表报道，大标题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贸易协议能提升经济增长，专家对此感到怀疑。报道的副标题是特朗普行政当局说星期三签署的第一阶段协议将促成经济增长， 很多经济专家的预测却不那么乐观。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大标题则是美国和中国达到贸易目标前路陡峭，副标题是一些专家怀疑中国能够消化协议所规定的采购额，怀疑美国的供应商能够提供所需物品。有关的专家对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所表达的怀疑有许多理由，其中的一些理由非常直观。根据协议，中国承诺在2020至2021年两年间大幅度增加进口美国商品与服务，总额为2000亿美元。然而，中国是否有这么多的外汇用于这种大举进口受到怀疑。此外，美国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主要是大豆，出口到中国的大豆主要是用作饲料。但是在美中贸易战开始以来，中国当局为了对抗美国，拒绝从美国进口猪肉，不惜从有非洲猪瘟流行的俄罗斯进口猪肉，导致非洲猪瘟在中国全面泛滥，给养猪业世界第一大国中国的生猪造成毁灭性的影响，中国生猪数量大减，饲料需求也随之大减。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中1月15日在白宫签署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对于谁是这一次贸易协议的赢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分析。
昨天啊，美中是签署了这个第一阶段的协议，那么有人说中国赢了，也有人说美国赢了，是个什么情况呢？究竟
对那个刚才你也说了，那个班农就是总统的前顾问，他就说我们就基本上就是没有做出任何的让步，然后我们就打败了中国共产党。那么这个也有人呢就说共产党就是中国做出了很大的让步。那么我呢可以提供两点的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昨天观察到，就是说在签字仪式上，特朗普总统确实是非常的高兴，而那个中国的这个副总理刘鹤呢是面色比较凝重。那第二点呢，我要提供的一个比较新的证据呢，就是说在那个签字仪式出来之后呢，就是双方都就是说公布了这个文本。那从文本上面来看呢，我们确实看到了这个中国应该怎么怎么样的一个这种文字的表述比较多。那么昨天在这个签字仪式之后呢，美国有个智库叫彼得森金国际经济研究所，他有个专家，他就这样解释，他说看过文本之后呢，就是说从协议措辞上来看，那么就是说好像是中国要改进的很多，而美国呢不需要做出什么样的一个改变。那么他说这个呢体现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这个部分体现得非常的充分。
嗯，那么中国究竟做出了哪些承诺，然后美国又答应了中国什么呢？
嗯，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文本出来之后呢，有8个部分，但是最中心的呢，就是中国的一个所谓的他们说让步，就是中国同意就是在2017年的基础上增购，就是说2000亿的这个美国的这个产品，那么包括农业产品、制造业产品、能源以及服务。那么这个当中呢，人家说最新的赢家就是美国的金融公司，那么他们可以就是说大概在3年内可以到中国去，可以获得100%的这个股权。那么从美国方面来说呢，就说美国做出了的一个让步呢，可能就是说关税，但是这个让步呢其实在这个文本上没有体现。那么美国呢，是我们知道是他在12月13日公布就说两国达成初步协议的时候说过，要把在12月15号要生效的一个就是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1600亿产品呢，它的这个关税要除掉。另外一个呢，今天那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消息就是说，美国也答应把9月1号开始的对中国1100亿这个美元的产品的这个关税呢，从15%降低到7.5%。那么这个呢，今天的最新消息说在2月14号要开始生效。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美国是保留了大部分对中国就是说出口到美国的大部分产品的关税。那么这笔 产品呢大约就是占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这个产品的三分之二，也就是3600亿美元。那也因为这一点呢，他们觉得这个中国的网友觉得，刘鹤是把他比作李鸿章，就是当时签署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那么这一点我要提到的是，在中国这个2019年6月份的时候，中国就发表了一个就是说美中贸易谈判的一个白皮书。那在白皮书上呢，他们说的是很清楚，说美国必须要取消所有加征的关税，然后我们才能够达成协议，这是协议的前提条件。但是在新的这个文本当中，我们没发现任何有关关税的说法。
那中国究竟该不该签这个协议呢？虽然是已经签了啊，但是签了是个错误的决定吗？
这个呢，我就是用这个话呢，就问了这个美国彼得森经济研究所的这个专家，我们来听他怎么说的。
如果你问自己，相对于贸易战的持续升级以及事情越来越糟，我确实认为这个签署协议要好得多。如果你问从习近平主席的角度看，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是的，这比升级好。中国愿意在这项协议中履行的许多承诺，实际上可以说对中国有利。政治上可能很难做，但从经济上讲，中国内部一直想推动一些经济改革，他们很久以前就打算这么做了，所以中国在这项协议中也是获益的。这不仅是美国的单方面的一份协议。
那么这个就很多的分析人士就说了，如果中国能够就是把这个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还有那个强制那个技术转让这些方面的承诺做好的话，那实际上是倒逼中国进行改革。那这个从长期来看，是对中国的经济是有益的。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中新的贸易协议的内容包括不强迫外国公司转让技术。对于许多高科技企业来说，知识产权是公司的核心价值。美国联邦调查局警告说，知识产权是企业在参加一些大型会展时面临的日益严重的威胁和切实的风险。最近走访了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的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采访了一些企业，他们谈到了技术秘密面临风险的问题。下面请听报道。
戴维·伊格曼是参加展会的17.5万多人中的一位，他是斯坦福大学神经科学家，他创办的公司生产帮助听障人士通过皮肤感知声音的腕表。
我很感兴趣的问题是，如何通过不寻常的渠道将信息传输到大脑？
这个设备经过多年研究，伊格曼希望产品得到有效保护。
产品涉及的技术都注册了专利，所以我们不是特别担心专利盗窃问题，但在另一方面，来这里的17万多人，他们都很聪明，这是我们要提防的。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就是产品的某个部件不见了，或者他们回去后发现有人在产品系统里安装了某个软件，这值得警觉。
据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司法部的信息，去年一年就发生了许多起窃取知识产权案件，这些案件包括一名北卡罗来纳州的男子承认从飞机制造商那里窃取商业秘密，帮助竞选对手研发飞机防冰技术。芝加哥一家发动机企业的软件工程师被控从公司窃取知识产权信息，将其带到中国。据信，他现在人在中国。一名在加州当工程师的中国人，因窃取医疗设备公司的商业秘密并将其带去中国而被判27个月监禁。联邦调查局拉斯维加斯分局局长鲁斯说，很多不同实体都可能从窃取的技术中获益。
可能是犯罪组织、外国的情报机构，也可能是竞争者。
有潜在危险的场所包括拉斯维加斯的消费电子展，这里有来自160多个国家的4000多家企业参展。鲁斯的建议是时刻注意谁动过你的产品。
在参加这样的展会前，确保设备准时到达，装卸时完好无损。在展会期间，注意谁弄了你的设备，期间他们是否有途径或有能力在产品上安装恶意软件。
随着技术继续影响着生活的方方面面，联调局说，知识产权盗窃构成的威胁日益严重，可能会导致企业损失数10亿美元。美国之音李爱琳，拉斯维加斯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先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穆兆，我是文浩，感谢收听，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直播。